中共第三号人物栗战书近日访问俄罗斯时的一段视频讲话登上了推特中文圈的热搜。他的讲话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明确表态放弃中立立场，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根据网友上传的俄罗斯议会杜马电视台的画面，栗战书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关切问题上，中方对俄罗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栗战书还说，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公开场合宣称保持中间立场，不选边站。栗战书在据传的习普会之前公开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是想传递什么信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好。
哎，你好你好。
胡平先生，栗战书9月7号到9月10号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有关中国对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表态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公开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而习近平9月14号到9月16号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在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据传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14号的记者会上并没有对据传的习普会给予证实。那么栗战书此时发表被认为是支持俄罗斯的言论，是想向外界传达什么信号？
那第一，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会和普京见面。那么栗战书这个发言在这个时候发表，我想第一，他不是中共的本意啊，因为中国方面对这个发言的内容并没有这么详细的报道，他只是笼笼统统地说，中方愿意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那我们看到的栗战书的讲话是俄国方面的报道出来的，不一定是栗战书中国方面他们自己愿意的，但是他一旦发表出来，他当然给外界一个很强的一个印象，那他就是证实了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中立的，而是完全是非常明确的是站在支持俄罗斯一方。其实这点从俄乌之战一开始我就谈到嘛，我说这个中方显然是站在中共显然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所以呢这次当然就再次证实了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上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这个信号未必是中共愿意那个让世界人知道的，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是栗战书的挺俄表态，一是俄罗斯认为中共给予的支持与私下的承诺相差甚远，因此要中共给个说法；二是栗战书被当作替罪羊，不关习近平的事，还可以为可能的习普会做个铺垫，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看得出来，这个俄国起先原来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不是很满意的，所以他有点把中国拖下水这个做法有这个味道。但你中国官方你不把这话说公布出来，我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子呢就当然就迫使中国方面在这方面会做出更明确的举动。他有这个，俄国肯定有这个意思，肯定是对先前中国政府这种貌似中立的这种立场不满意，就用这种做法呢，让大家都看出来你其实不是中立的，这样子呢，你中方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更进一步的支持俄国的这么一种姿态。栗战书先这个话透露出来之后，当然他既然这话已经透露出来了，他已经讲过了，那么习近平和普京见面也许就不需要在对这个问题上再做类似的发言了，然后呢这样子他和普京会谈以及在上合组织的会议上发表各种各样的讲话呢，就显得就会轻松一些，因为否则别人直接问到他这个问题，他当然他也只能表达 和栗战书一样的这么一个立场，那当然就会引起更多的争议。这么一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习近栗战书的讲话呢是有点张铁嘴样的味道，他把这个脏活自己先干了，后面老大呢就用不着干这些事儿了。
有观点认为，栗战书有关支持俄罗斯的表态已经说明了中共公开与西方为敌，将自己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我们从很多方面都看得出来，这次习近平他之所以要出席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本身就有这个意图。因为现在中共就是想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要建立所谓国际新秩序。而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呢，那上合组织就是一个他心目中的替代性的机构。因为这个组织既然它囊括的人将近世界人口的一半，那么他们也要这个互相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就可能取代，至少是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本来他习近平之所以重视上合组织，他目的就在这儿，而且我们也看到嘛，现在伊朗也加入了上合组织。那中国这个俄国已经宣布了，在中国和俄国的这个天然气交易中间，用人民币和卢布来结算，一个占一半。另外呢，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也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这样子就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之所以是老大，除了它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元。美元是国际贸易一个作为一个交换的一种货通用的货币。那么你现在呢，中国就想和俄国这些国家一道打破美元的这个垄断地位。那么首先在他们彼此之间就大量的不用美元来结算，当然还希望拉拢一些别的国家，包括沙特，因为沙特想加入金砖国家嘛。如果把沙特拉进来了，也可以和沙特做石油生意，也用人民币来核算。另外像包括印度啊，上合组织的印度，他在和俄国和中国贸易的时候也在用人民币来结算啊。这么一来呢，就是现在就是在只要在上合组织这些国家之间，那么很多他们彼此之间很多贸易就已经没有再用这个美元在结算了。这样子呢，他就试图以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基础，去达到就所谓全球贸易中的这个去美元化，也就是打破美元的这个垄断地位啊。那再加上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些年来，中国还有俄国都在大量的购买黄金，那当然这里也有依赖是面对可能出现的这个世界性的这种经济的危机，另外他也是为了这个所谓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他就是上合组织，他看中上合组织，在疫情两年后，两年多之后，第一次出访就参加上合组织的会议，就说明中国政府非常看重上合组织的作用。他就认为上合组织可以是一个打破美国这个现有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替代性的机构，也是试图通过。强化上合组织的这个功能，来就是动摇美元的这种霸权地位。当然到目前为止，据美国情报部门说呢，中国政府呢确实还没有给俄国提供这种军事物资上的这个帮助。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我估计呢，中国政府也不至于会迈出那一步，因为走出那一步那是它实在就会变得更严重。但是毫无疑问呢，他原来的这个中立角色，那已经这个形象已经是破产。那么通过整个这个事件看起来呢，那就是中国已经公开的和西方为敌，要试图建立一种另外一种这个所谓新秩序，和西方相抗衡。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